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3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川普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称美国将以实力阻遏对手，捍卫自由。中国被川普点名为挑战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北京如何反应？上海独立民营书店关闭，折射中国政治压力。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川普会重返亚洲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份国情咨文，在长达1小时20分钟的讲话中，他首先称赞自己执政一年来的成绩，包括创造了25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美国股市接连不断创造新纪录等等。展望未来，川普说，他去年12月签署的税收改革计划将促使越来越多的公司在美国投资并雇佣更多的工人，而且从今以后美国的对外贸易将会是公平的、平等的，而且会充分保护知识产权。此前白宫宣布了一些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对策，据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相关对策也会陆续出台。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川普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其中包括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经费。在演讲结束前，川普讲述了一位逃离朝鲜、拄拐杖挣扎着离开中国，最终到达自由国度的故事。他说，250年前先驱者们同样怀着对自由的向往，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川普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为自由而存在，为自由而奋斗。川普总统星期二晚间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上任后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有关演说的重点和现场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请他给我们来介绍。毅华。
好的，主持人，总统川普的首场国情咨文演说呢，全程大约是80多分钟。那么演说的主轴则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强大、安全且自豪的美国。那么我们感受得到，总统川普在演说一开始是希望以一个柔性的口吻来向美国民众温馨的喊话，同时也呼吁国会能够两党团结，为美国民众来服务。那我们知道，这目前呢，这个共和党呢在参议院当中只有微弱多数这样的领先优势，只有51席对49席。这样的微弱领先，因此在未来的时间里，如果国会以及这个共和党政府希望能够推动更多的立法措施的话，与民主党的合作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如同这个各界所预期的，这个总统川普他在他的演说的前半部分呢，是花了许多的时间来阐述过去一年来共和党政府所取得的经济表现，包括了增加了许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停滞不前的薪资开始出现上涨的趋势。另外呢，他也谈到说，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来到了45年来的最新低，而非洲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也是创下了历史新低，而这个西班牙裔美国人的失业率同时也是在历史的最新低点。那么他也谈到了这个在过去一年来呢，美国国会方面是通过了税制改革法案，那么他说这项法案的通过是为美国的中产阶级以及中小企业大大的减轻了负担。除此之外，他也谈到了国会在过去一年来非常希望推动这个推翻奥巴马医保法，虽然这样的努力最后没有成功，不过呢，共和党政府呢已经成功的取消了奥巴马医保法当中的相当核心的一个要素，也就是强制每一个人都纳保这样的规定。那么在移民改革方面呢，我们也知道是美国民众以及美国国会相当重视的这个议题。那么在有关话题上呢，总统川普则是多次谈到了这个边境安全的重要性。那么在这个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五呢，白宫方面是出台了一份移民改革的框架。那么今天在总统川普的首场国情咨文演说当中，也再次提到了这份白宫出台的移民改革框架，内容有包括四大要点，其中呢，首先包括了在未来10到12年为180万的无证非法移民提供一条渠道来取得公民资格。那么第二呢，则是希望能够进行全面的边境改革、边境安全的改革，其中也就包括了总统川普一直以来希望能够进行的这个在南部的边界呢逐一道墙，以及加强边境安全的巡逻人员。第三呢，则是希望能够终止目前美国现有的绿卡抽签项目，以及第四点就是 终止目前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移民链的现象。那么在外交和国际安全领域呢，总统川普则是强调了美国政府正在终止许多和各国这个不公平的贸易协议。不过不像各界所原先预期的那样，总统川普并没有在有关的话题和领域上大肆的批评中国。在谈到中国的部分呢，总统川普大概在演说当中一共提到了3次中国，其中一次呢是和俄罗斯一起谈到，内容是大概讲到了美国所面临的大国竞争的这样的关系和局势。那么另外2次则是谈到了和朝鲜有关的议题。我们也知道朝鲜呢目前可以说是美国国会以及这个美国政府所认为最迫切的这个安全危机。因此呢，总统川普在这个演说当中是一共提到了7次的朝鲜。那么他也直接点名了朝鲜的金正恩政权是世界上最独裁最残忍的政权。那么除此之外，他也谈到说目前朝鲜正在进行的核武项目呢已经快要发展到可以袭击到美国本土的地步。那么最后呢，也想提到的是，就是说这个总统所邀请的嘉宾当中还有一位是来自朝鲜的脱北者，也是这个国情咨文演说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亮点。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我们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解释了不久前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为什么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为竞争对手。五角大楼1月19号公布了4年来的首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挑战。报告还称，中国正持续发展军事现代化，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塞尔瓦1月30号在防务记者早餐会上说，美国早在10年前就应该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跟美国的大国竞争关系。对于中国来说，这反映在中国在南中国海大建人工岛礁，提出过多主权主张。另外，中国还大力投入国防能力的提升，同时又缺乏透明度。美国总统川普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呢，把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统称为跟这个流氓政权和恐怖组织相提并论，说他们挑战美国的国家利益、经济和价值观。川普还表示要扩充军费和重建足够强大的核武库来震慑侵略行为，捍卫自由。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一下中国方面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对于川普总统有关美中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北京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回应、又有什么评论呢？
今天我们在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呢，向发言人华春莹提问了有关美中关系以及这个核威胁等问题。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情况。
美国总统 Trump 在刚刚发布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呢，说流氓政权、恐怖组织以及诸如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挑战美国的利益、经济和价值观。那么 Trump 总统在国事访问家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访华之后，指中国和俄罗斯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主要对手，对此中方有何评论？谢谢。
我注意到你每次来而且提问关注的角度都是有一些特别，那么其实你想问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当中涉及到中方的评论。那么我想讲的是，中美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同时呢也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两国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表明，合作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美方呢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那么今天晚上呢，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刊登的问答记录中呢，我们没有看到出现川普所说的流氓政权、恐怖组织这样的说法。那么除了提到中俄作为美国的挑战对手以外，川普在国情咨文中以大篇幅谈到了朝鲜的威胁，还提到 制裁古巴和委内瑞拉等专制政权。川普说美国必须重建核武库，希望永不使用，但要让美国的核武库足够强大以吓阻任何侵略行为。那么美国之音就上述川普的表述询问了中方的看法，华春莹回答说呢，目前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难得的缓和势头，这是各方努力的结果，也是值得各方倍加珍惜的。华春莹说，中方反对任何国家依据国内法对其他国家实施单边制裁。那么关于川普提出美国要重建核武库，华春莹表示，拥有最大核武器的国家对于核裁军负有特殊和优先的责任，应该为最终解决全面彻底的这个核裁军创造条件。今天呢，我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明，他表示呢，川普总统这次说中俄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可是他在不久前访华期间只字不提价值观的问题，那么在记者会上也取消了提问的环节，令人失望。张明说，现在川普在国情咨文中又说中俄挑战美国价值观，让他感到美中关系进入了混沌期，但是他认为双方在关键时刻还是会妥协。对于重建核武库一说呢，张明教授认为川普在虚张声势，并非玩真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明教授当时的评论。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可能打了，朝鲜也不可能打了，他就这么点东西，他一旦放出去了以后他也就完了，他不能让我们得理，他也不会干，没有必要打朝鲜，他成为武器足够了。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吓唬人，我觉得又不是真的。
不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引述分析人士指出，川普在国情咨文中首次使用 rivals 对手这个词，比以前的 competitors 竞争者这个词呢更为负面。有专家指出，风高浪急，前方高能预警人民日报海外版还引述中国国际关系分析人士孙成浩说，美国对华贸易方面呢采取更为强硬措施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在朝核、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美国也可能继续对中国制造麻烦。徐波，
好的。那么在中国呢，另一件大事呢，就是英国首相访问中国。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今天展开了对中国首次正式访问。那么她的访问行程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呢？叶冰，
是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的第一站是武汉。今天上午呢，他在武汉大学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并与学生们交流，还参观了黄鹤楼。下午乘飞机抵达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见，举行了中英总理年度会谈。那么会谈中呢，双方都强调了经贸关系，并提到中英关系正处于黄金时代等等。这是这个中国官媒所做的报道。那么特蕾莎梅访华带来了规模很大的超过50人的商业代表团。由于中英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报道说呢，特蕾莎梅在访华期间可能会讨论朝鲜问题。还有呢，中国一直希望英国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么特蕾莎梅出访前呢没有对这个问题表态，今天呢他在这个北京的发言中呢还是比较谨慎。他说一带一路有巨大的潜力，英国呢是天然伙伴。他还说双方讨论了这个英中如何共同努力，使双方在区域间一带一路倡议下更好的合作，以确保其符合国际标准。那么特蕾莎梅还说呢，他将与习近平讨论香港的问题，这将是众所瞩目的一个非常大的议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成立于1997年的上海季风书园终于关闭。自去年4月季风书园传出即将关闭的消息之后呢，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前往书店，与书店做最后的告别。季风书园20年来一直坚持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的立场， 也因此呢发展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有影响力的独立民营书店。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季风苏源遭到扼杀的一个原因所在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独立时评人、政治学博士吴强来分享他的观察。吴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观众好。
季风被迫关闭了，很多读者认为这和他长期秉承的这个独立自由立场有关，而这个立场呢却正是中国当局非常忌讳的。吴博士，您的看法？
对，这个立场当然是当局比较忌讳的。但是这个立场本身代表着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自己跟季风苏源的前老板严伯飞先生比较熟悉，在过去几年，自己也曾作为嘉宾到季风苏源做过一些演讲。在我个人观察看来，这个抽象的独立文化立场和自由思想表达的背后，我相信当局所忌惮的是季风苏源所代表的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它是上海一个难得的少有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代表，也是上海过去这么多年中产阶级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逐渐聚集在季风苏源，以季风苏源为中心形成的一个疏散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形成是以季风苏源为中心的，在当局看起来这是一个共鸣社会的隐形的一个团体，是很难以容忍的。在我看起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其次，季风苏源他对普通市民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和巨大的。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做过两次的演讲，那么很多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者作者都以季风苏源为基地，曾经都在那边经常的做一些演讲。季风苏源实际上是上海我个人观察唯一的一个少有的这么一个平台，能够让很多人能够在那边交换思想、交换看法。这个跟现在的体制感觉是越来越难以兼容。这是当局真正忌惮的原因。特别是在前老板严伯飞主持期间，他从2008年就开始遭遇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持续到现在。某种意义上讲，那现在的新老板只不过在继承了原来上海当局一直对季风书店的一个高度政治性的一个看法。
好的，那么季风书园开办20年来呢，它从一个上海当地民营书店发展成在中国有不少影响力的一个标志性的书店，一个心灵和文化上的家园。那您认为季风家园如此受欢迎在中国，它原因都有哪些呢？
我相信这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我们知道中国很有意思，一方面市场经济发达，另外一方面在精神领域是相当的空白。我们能看到中国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教堂的数目非常少，但是信众很多。读书的人当然很少，但是更少的是这种书店是非常的少，跟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法国、意大利、德国所看到的到处都是书店的情形简直是天壤之别。如果说中国存在文化沙漠的话，那么中国大陆相比台湾、相比香港来说真正是一个文化沙漠。所谓的文化只是养在高校里面，但是书店呢，能够说建立起这种校园、建立起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的这么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介公共空间，这个平台书店却是非常的稀少。我们现在在中国你可以到处看到药店，到处看到百货商场，但是书店是非常难找的，连新华书店都非常的少，何况像季风苏源这种独立书店。所以我相信这是他受欢迎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他是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成为一个象征，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公共空间，比什么都重要，比图书馆本身还要重要。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季风书园呢，它终于倒闭了。那这是否也可以让外界看到中国目前紧张的这个政治气氛？请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个人倒不觉得现在政治气氛很紧张。 我从这个是虽然现在我很多朋友也在季风书园的里面和附近，他们一直在发回现场的照片，我们看到很多读者聚集在季风书园，在唱歌，在默默的陪伴季风书园最后关闭的几个小时，现场有很多警车，而且开始对季风书园的人群开始进行限流。但是我个人不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气氛紧张，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上海的一种管制模式的一个体现，而且这种管制模式会在将来会成为中国一个普遍的管制模式。我们知道在上海公民社会组织数量是很少的，很稀少的，那么季风书园它已经成为上海仅存的一个公民社会的一个象征，在这种情况下它受到当局的一个忌惮和打压，其实我总体上讲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目标和进程。这跟北京的情况是不太一样，北京仍然有一些类似的书店存在，还有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继续存在，那么北京的空间相对大一点，那么一个独立书店不至于会成为这么一个当局欲除之而后快的一个目标。但是上海却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城市，他把思想进行高度的统一，经济的活力其实也是越来越低。所以上海我们看到阿里巴巴不在上海，腾讯也不在上海，很多新型的创新型的公司都不在上海。上海实际上是一个缺乏创造力的城市，但是呢它是一个表面上很精致的一个资本主义的城市。那在这么一种精致资本主义城市管制模式之下，书店所存在的一点仅有的一点自由主义的空间也是为当局所不容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上海模式的一个底线，这才是我观察到的。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话题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川普会重返亚洲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首份国情咨文的主题就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而 CNN 一些美国媒体呢却指责川普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呢就把亚洲拱手让给了中国。不过我们的确看到近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不断强硬的势头，继去年年底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年初将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定位成美国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呢，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出席达沃斯论坛期间更放话美国有可能重返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那么过去一年美中亚太博弈谁占上风，未来亚太争雄，北京和华盛顿谁将是最后的赢家呢？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您好。
许博好，杨先生好。
在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杨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川普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国情咨文重点在内政，外交部分着密不多。有关中国呢，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对手，美国将以实力来保卫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首先我请教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您如何看川普总统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述呢？
我认为这个川普呢，这个经过一年之争以后啊，好不容易才就是个回到了原来的美国的对华战略，在对中国战略上面，他认为就是自己的战略呢也没有，我觉得他也没有打出自己的什么战略，在上任一年以来，就是这不过是为反对而反对，把奥巴马的政策都给废了，这样的话同时也就把原来的亚太政策和对中国政策都废掉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战略，现在好不容易就悟到了这样一个战略，还必须保持下去，所以呢重新打出了这样一个战略。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啊，亚洲方面这个川普提到更多的我们发现是朝核问题，那么纵观川普在安全方面的论述，他如何定位中国，是竞争对手，是敌，是吧？他提到中国是竞争对手，这个竞争对手什么意思？是敌，是友，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呢？
我首先同意杨先生刚刚提到的，就是过去的一年，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也好，全球政策也好，这个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路数。这个当然，他的国内政策取得若干成功，国际政策如此混乱和思路不清晰，跟他提出美国优先，要把美国先强大起来有关。我觉得他整个的这个国际战略方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战略。这个和他这个反对这个为价值观而战的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系。他意识不到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价值观和制度方面的对手，就是中俄。他只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上来衡量这个中国和俄国跟美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去的一年，他的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那么这次国情咨文终于提出来，中俄跟他美国之间是这个不仅是这个贸易啊，这个经济方面的竞争对手，而且呢是价值观方面的竞争对手。这他等于首次的回归一个基本上可以早早就认清的一个美国判断。那么你刚才问到是亦敌是敌是友，我说亦敌亦友，既是敌人也是友人，这是这个21世纪以来全球化以来中美关系上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特点。原来这个在冷战时期要么是敌人要么是友朋友，后冷战时代或者现在掀起的某种新冷战的这样一个态势，出现了亦敌亦友的一个状况。那么为什么说亦敌亦友，就是中国对美国本来清晰地意识到，你跟我价值观不同，你跟我制度不同，你本质上就是我的敌人，我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但是由于全球化，由于贸易，由于文化交流，中国的巨大的人口以及经济利益，这个中国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哪怕是敌人。那么敌人这个本色是不会变的，总体上这个是这样一个态势。那么美国呢，过去30多年试图通过它的贸易文化让中国改变价值观，改变社会制度，它没有做到。原来美国是以友为主，以敌为辅，现在看来双方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敌为本，以友为辅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在国情咨文呢，他强调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但是美国媒体却不这样看，此前我们看到 CNN 等美国媒体呢大泼冷水，一些报道说川普呢在他执政的一年时间里就等于把亚洲拱手让给了北京，首先我请问杨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觉得他倒不是拱手让给了这个北京，而是北京有机会很站住了这个在亚洲比较困难的这个亚太危机当中呢站稳了脚，调整了战略战术，然后呢中国重新得到了一个稳固的机会。我觉得呢这个是也可以说批判这个川普这个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在这一年里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呢之前打不出什么有效的牌，也没有具体的战略战术，所以呢把奥巴马的原来的经济和这个军事政治上的围堵中国的计划呢全部废掉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中国有了是调整的机会和修正的机会，是实际上是应当说是这个批评是有几分道理的。
那就是说中国啊美国啊川普先生他没有拱手，但是实际上确实让北京占了上风。那么来继续请教李先生，您如何看过去一年中这个中美在亚洲的这个博弈，到底是谁占了上风呢？
我们可以从习近平过去两年一年当中啊接近两年的时间里面对这个中美之间关系的表态可以看出来，中国确实是占了上风。那么一年前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时候，这个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习近平的主调是说，这个跟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一样，说太平洋足够大，足可以容纳下中美两个大国和平在这里边这个相处，意思就是说，我提倡的是中美共治，就 G2， 这个是未来这个中国的一个战略目标，也给美国有某种安全感，就是我虽然是世界老二。但是呢我想跟你平等的和平相处，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今年中共十九大之后，这个表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说我们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为世界正在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意思就是说美国已经要退居到世界的边缘上去了。虽然我现在仍然是世界老二，但世界的未来由我来主导。由此可见中方这样信心满满的表态，而美国亚太战略至今都没有清晰化，可以说为过去的一年美国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批评我是认同的。
好的，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电话连线，我们可以把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的看法。我来接电话，首先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好，伟大领袖习主席教导我们中美关系搞好有1000条理由嘛，所以中美完全可以做到互利共赢。而且这个川普总统的民意基础就是孤立主义，如果他把这些选民都赶走了，然后又去搞希拉里那套的话，那他下次会落选的。而且也只有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能够帮助川普总统收回东普鲁士，实现这个日耳曼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他们两个人是肝胆相照的。
好的，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
好的，谢谢上海唐先生。我们现在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啊。Dudley Fong， 对不起，这位网友说呢，美国一定会深耕亚洲。川普的美国优先是不让利给外人，而愿意与他国经贸对等互惠，在避免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呢，建立伙伴关系主要是合作而非竞争夺利，因此更加牢固框架内的经济，当然也就更加自由繁荣。这样的印太战略正是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克星。陈中华民国这位网友说，我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多中共的非法资金控制了一部分美国的经济，这是北京当局对人民洗脑的邪恶力量，在慢慢地对美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卑鄙计谋进行经济吞噬。也正是啊，这正是一个没有民主现代集权制度下的奴性国家的人民不能辨别是非黑白扭曲心态对民主国家的最大威胁。金刚无，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因言获罪，因思想获罪而追求民主啊，民主获罪，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是安全的，包括美国。美国的强大和自豪来自美国的价值观，来自自由民主的旗帜，而不是恃强凌弱和以大欺小。只要亚洲还有中共和北韩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政权，美国要安全、强大和自豪就不能袖手旁观。如果川普坚持美国的核心价值，就不能离开亚洲，必须回到亚洲。好的， 那么刚才我们这位这个金刚吴这位网友呢提出了价值观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也看到的确川普这一次他在这个国情咨文当中呢，他首次提出了中国挑战美国的价值观这个问题，以前没有过。那么杨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呢，他这个认识呢是比较迟的，就是说他这个认识是一个从商人的利益上面来看啊，好不容易取得中国的这个崛起，和平崛起以后啊，这个力量越来越威胁美国了，那么他也想不出有效的对策，所以呢他原来是相信里根的实力建以实力换取和平的政策，但是现在看来呢，中国的实力要马上可能慢慢的接近美国和超过美国了，他也感到没有什么可以有效的阻挡方式，但所以呢又觉得这个美国的价值观可能还是有效的，还是中国可以置中国于这个一种对抗性的一个法宝，所以呢又捡起来了。我觉得他这个领悟比较晚了点，我觉得他是一个商人，这重视利益而缺少这个政治战略智慧。
好的，那么杨先生呢认为晚了点啊，我请问李伟东先生，晚是晚了，但是还来得及吗？强调价值观。
我觉得还来得及，但是他这个概念呢，他并没有在他的总体的这个施政的这个他自己的价值观里边把它建立起来。我同意杨先生说的，这是一个商人的算计。这个如果他不是发自骨子里边的一个价值观方面的一个意识形态，就是川普本人的意识形态，他只是一个商人式的这种精明的算计，我需要商业利益我就说商业利益，需要说价值观就说价值观，如果他仍然是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不仅是晚了，而且可能已经来不及了，除非他根本上调整他的国际战略，就说美国要坚守自威尔逊以来这种和平主义的，而且这个以价值观立国的，为价值观而战的，保卫自由和平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灯塔和领军人物的这个国际形象，如果他放弃这一天，就放弃了美国在全球的根本利益，他的商人利益也得不到。那么除非他调整这个政策，我认为川普过去一年他给自己摆了凭空摆好他的这个国情咨文，国内政策有很多成功之处，但是国际战略真的是一团糟，而且从根本上说会威胁美国的长久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现在有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我说两点。第一点，在历史长河当中呢，中国无数次，中国有好几次站在世界的顶尖位置。
嗯。
中国今天在重新崛起，只是回到了我们历史当中应该有的位置。特别是在亚洲这一块，亚洲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站在势力范围，这个没什么，美国是外来的，中国一直都在这里，所以说不存在就是说啊，中国是挑战什么美国的什么利益，而是美国挑战中国的利益，这是其一。其二，美国说中国挑战他的利益，他的利益不能挑战吗？好像没这么说啊，他美国人一直说他是天选之国，那我们中国也说。我们是中央之国，那这个怎么说呢？是吧？价值观的问题是最有意思的。价值观这个东西啊，凡是什么东西啊，垄断了，它都不是个好事。
好，
有竞争才有进步。我们和平竞争嘛，看中国这个价值观啊，这个制度好一点，能更好的发展人民啊，对人民有好处啊，还是美国那个对世界更好了？这样大家和平竞争嘛，对双方都有好处嘛。
好，谢谢广东的王先生，王先生的。观点很霸道，反映了一些中国人的这个观点啊。下面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先生呢，他要想真正的融入亚洲呢，他首先要公平的处理好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问题。
嗯，
因为现在以色列这么欺负巴勒斯坦，你美国应该出兵打以色列啊，你为什么不出兵打以色列呢？谢谢，再见。
好，那么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杨先生回应一下刚才两位这个电话听众的观众们他们的个观点好吗？杨先生，
我觉得这个第一位广东的朋友们讲话呢，我觉得呢稍微呢就是对这个 世界的潮流呢有自己的看法，
嗯，
就是认为中国是也代表了一种从古到今还代表了一种主流的潮流，我觉得这不对。中国呢在以前呢在就唐朝的时候它是有过那么辉煌的时代，但是唐朝的时候它并不是搞对外扩张的，也不是搞这么什么就是说要有自己为核心利益的，而是以这个自己的文明的制度和这个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是这个周边国家呢有一定的向心力。所以说呢我认为这个呢这个价值观呢在古代价值观呢唐朝时的价值观呢它是一种是真正的价值观。那么目前呢中国的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觉得他这个现在提出一些什么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小康社会等等都是中国古代当中捡来的，没有共产党的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
嗯，
他对西方的价值观又是排斥的。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价值观方面和这意识形态方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优势，是而且在过去国内的政治现实来讲呢也是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标准，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中国这样的要和美国来原来的美国的价值观竞争呢是缺少软实力的，还是不具备这个资格的，
嗯，
应当在这方面加强中国的自己的文明的建设和真正的尊重人权和社会制度的改进改良，那么我觉得它可以和美国进行争高低。如果现在如果不争高低的话，这不利用美国的失误的话呢，这个也保持不了长久。因为你在世界上要服人心的话，你必定要有自己高于这个美国的现在的价值观的这个思想软实力。现在中国并不具备这些。
好的，那么李伟东先生，您的回应。
广东那位杨先生的话，代表了国内很多这个所谓爱国青年的一个普遍的一个价值观，一个意识形态。他们不明白，这个全世界的人，包括美国，包括我本人，都不会反对中国崛起，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强大，这么庞大的人口，在国际上争得他自己的应有的经济利益和政治价值，这个都没有问题。问题是中国是被共产党绑架的国家，它是一个党国。党绑架着这个国家去争取，名义上争取经济利益，实际上在争取党的利益，这一点对全球对中国人本身都是一个威胁，请认识清楚这个重要的差别。这个中国的崛起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美国也不会反对，只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共产党共产主义这套价值观随之崛起，对人类就是一个威胁，对中国本人本身也是一个威胁。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川普啊，他和习近平这个，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美中关系啊。川普和习近平的这个蜜月关系呢，在去年十一月川普访问北京期间，似乎达到了一个高潮。随后，据国际媒体报道呢，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就开始逐渐的强硬了。那杨先生，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他到中国咨询以后呢，中国的这个各方面的表现呢，这招待当然对他是很好的，很舒服的。但是呢，他觉得自己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第一的政策，在中国方面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且是完全的被中国引占领主流世界的这个发言权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呢渐渐觉得这个世界不一样了，这个美国说话不算数了，尤其是在这个他在亚洲之行以后啊。我们看到这个亚洲的许多国家都调整了对中国的政策，像新加坡、越南等都跑到北京去了，和中国重归于好了，说明这个川普的亚太政策完全失败了。那么就是说中国在利用这样一段时期修整调整了它的国际立场，亚太地区的历史地位扳回来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美国呢大多数国家和美国已经有离心离德了，这样一看呢，这对美国巩固亚太地位的优势呢是没有利的。他所以呢感到这是中国的真正的威胁来了，所以呢他就提出了重新的中国的强硬政策。可能就是这个他访问北京以后正在吃得其乐陶醉的时候呢，中国是这样的又发起了巩固了自己的一个历史挽回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后呢，实际上重新又有了更大的 力量举起来。所以呢，我觉得一些，而且在十九大以后，公开要想这世界强国地位，迈进了。这个强世界强国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给带了。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是真正感到威胁了，所以呢，才调整了这个以前的思路和政策。
嗯，
我觉得是这样一个结果。
好的，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啊，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川普总统他改变了？原来对中国的态度变得日益强硬起来呢？
我觉得他去年的北京之行，国际舆论、中国的国内舆论都评价成一个中美的蜜月的一个高峰。
嗯，
我当时就不这么看。我觉得习接待他用一个皇宫礼仪，这个基本上是原来，比方说其他国家来对这个中央上邦之国，这个进行朝拜，那么现在世界的大统领来了。也来朝拜中国千年一出的一个新皇帝，他基本上摆出的是这样一个架势。我觉得川普以他商人的那种小聪明，他当时就是心里不舒服的，只不过表面上说了一点好话而已。他刚刚离开中国，前脚离开，后脚就开始批评，所以我不觉得那是个蜜月期，这是一个他真正的感悟中国到底要拿他怎么办，要拿美国怎么办的一个时期。他终于明白，你美国再强大再怎么样，在中央上邦之国的中国，你不过是来朝拜皇帝而已。他这样的心理不舒服，使他回去搞了若干大动作小动作，包括现在一系列的对中国的所谓反制，但这个反制本身也是逻辑混乱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美中之间的这个摩擦是不断的，那么经贸战线呢，可能最能感受到美中之间这种硝烟弥漫的紧张关系。有人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呢，美中贸易战迫在眉睫。那么我请教杨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实际上不太可能，因为现在进行全球化以后啊，实际上做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这个就是用中国的句话来讲吧，策略性的话，就是我们中美之间的利益蛋糕越做越大了。你如果是你要想把中国打败的话，就打杀敌一千，自伤八百吧，就肯定是两输三输的局面。所以说呢，美国也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局面。另外呢，他这个搞这个对中国贸易战的话呢，实际上是将要影响美国自己的经济不算，也遭到美国的许多大企业的反对。日本就一些政界人士就比较。常常讲，你看中国的工作做得多好，当如果是美国政府要搞对中国什么贸易制裁的话，许多大企业的领袖，像包括这个洛克希德啊，谷歌啊等等，这些巨头都会站出来说，我们不能和中国开战，这是要伤我们美国自己的利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呢，他要发动这个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实际上也会遭到国内很多军工企业和巨大大企业的一个反对，他也比较困难，在国会内部呢也很难通过。另外一点，也有很多这个中国现在也向美国学，向台湾学习了，在国会那边已经进行游说，有很多这个游说团，那个国会里面也有很多利益集团，所以说呢。这个川普要想搞对中国的贸易战，实际上遭受到很大的困难。现实上呢，他要是也两败俱伤，美国许多企业的资金回流呢也很困难，也可能很多，因为中国的企业的生产东西实际上都经美国的，这些企业的东西都是美国投资的，实际上是也伤了自己的美国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实际上呢是川普利益很困难的地步。我觉得他要发动贸易战，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很好像气势汹汹，实际上雷声大雨点小，不大可能。
贸易战两败俱伤啊，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从近来川普政府对北京说重话出重手这个情况来看呢，很多人都观察到，好像似乎这就是贸易战的节奏啊。那么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从1979年的这个贸易总额25亿美元，到1992年的330亿，然后跃升到2016年的超过5000亿，2017年已经达到了5196亿，这是中方统计。 那么中国的这个整个出口对美国的出口达到了3852亿，对美国的进口是1344，贸易逆差中方统计是2500亿多一点，2518。那么美国方面比这个统计要多出900多亿，就3000多亿美元，所以美方觉得这个很难受。这个中美在5000多亿美元的总贸易额当中，有美方有3000多亿美元的这种贸易逆差，但是美方这个所有的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获得，都是因为中国的这种低价的廉价的商品，这个而美国自己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这个福利社会的这种状态越来越明显，它已经难以替代这个在这个整个低价廉价产品当中跟中国竞争了，而中国方面不停地在委屈，说我在整个的这个低价产品进入美国的过程当中，帮着整个东南亚国家在做转口贸易，我只不过做了贴牌，做了加工，事实上是整个亚洲对整个美国的这样一个贸易审查，中国方面不停地在喊冤，中国方面说如果你放开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我们这个彼此之间的贸易这个逆差会迅速减少，甚至可以达到巴黎的水平，减少到这个34%的水平，中方一直这样说。那么这个贸易之争的本质，实际上是这个中美两个国家制度方面的这种背景限制的。如果美国方面不把中国变成一个同体制，让它自由民主化，那美国不可能放弃高技术出口的限制。如果美国方面坚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逆差会长期下去。所以我觉得贸易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要想在亚洲跟中国取得某种优势和进一步的这种战胜中国的某种制度的话，那他必须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下手。贸易是没有意义的。贸易如果战打起来，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选读几位网友的评论。Dudley Fong 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的政策呢，实际上是与盟友对等互惠。所谓让给中国是左派的说法，这是指美国媒体啊，没有跟右派观点比较就没有意义。亚洲的战局与各国，尤其是日韩澳纽关系很大，谁是赢家还要看最后的经贸利益冲突能否顺利解决，但形式上对互惠互利的美国有利。 Alex 廖这位网友说，如果重返亚洲是为了重点遏制中国，那会不会再喊重返美洲还不好说。在中东的教训是，美国打了好几年主导地位，却让位于后进强权俄土伊。美国若为遏制中国，那会一样的短视。首先呢，中国可以完全不依存美国；其次，中国的外部环境比几十年前强很多，全球被禁运的局面不会出现。美国要做千年老大，遏制中国则只能做战略口号，而不能用作战术实施。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确，在遏制中国这方面呢，他是还是想有点作为的。尤其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他在达沃斯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主动透露了一个大新闻，说如果条件可以，美国将重返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首先，杨先生，您觉得川普这一次还是口无遮拦呢，还是这个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呢？杨先生，
我觉得他是经过全盘考量的，还是比较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掂量形势发展以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我觉得呢，他如果这个把这 TPP 否定了以后呢，实际上是使得这个要搞这个美国优先搞商品协定的话，他的几个同盟国都和他会离心离德，包括像日本和韩国这样在亚洲的一些同盟国都和他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相反的话呢，这个原来这个奥巴马时期打造的这个 TPP 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包围中国的一个经济包围圈。那么好不容易谈了好几年，把14个国家拢在一起了，好不容易成了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北约式的组织来包围中国了，结果呢，上任轻而易举的废弃了，使得这个跟随他的同盟国都感到很失望。像新加坡、越南和这个日本，实际上都是很失望的。日本最近就表示要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嘛，所以他感到呢，这个东西很危险。 如果这个脱离了 TPP， 有时候像在美国的在经济战略上全面是一个崩溃一样的失败。所以呢，我觉得他觉得这个奥巴马的 TPP 还是有用的，我觉得他是经过衡量的，他认为这样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些美国利益的修改，符合美国利益的修改会他会承认。我想这是他的真心讲话，他这样呢又可以保持了对选举的时候对美国国民的承诺，他说的我这个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反过来呢又能够把这个包围中国的包围经济包围圈给捡起来。但实际上是呢，已经像日本这方面已经对他川普的讲话已经表示很不信任，他说你要想回来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重新谈判我们是不允许的。
嗯，
那么实际上呢，他这样变化多端的这说法呢，实际上是回到他经过深思熟虑，但是要这么简单的回去已经不容易了。
嗯，
而且实际上是他这个包围圈实际上已经被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已经开始要冲垮了，所以我觉得他很难做到。
好，那我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川普重返 TPP 的这个言论？他有可能通过重返 TPP 再次主导美国重返亚洲吗？
我觉得他也很难做到。
嗯，
这个因为重返 TPP 这件事情，他要求重新谈判，他对 PPT 也要求重新谈判，而不是简单的重返，这个就恐怕很难这个得到原有的那些国家的这个特别是日本的同意。这个除非他这个放弃以往对 PPT 的尖锐批评态度，然后基本上就是按照奥巴马谈好的这个条件重新回去，不然的话他也很难回去，也很难谈到通过 PPT 重返亚洲。那么他如果想真正重返 PPT 还不够，假设他简单回去都还不够，还要看他对 WTO 是什么样的态度。那么中国自加入 WTO 之后，这口头承诺的东西到目前不能兑现的有很多。如果而且美国在 WTO 这个机制里边也同样可以，这个对美中之间的贸易以及经贸关系，这个进行某种重新的博弈，他连这个努力都没有做。所以我觉得他虽然是认真考虑的，但很可能最后实现不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以放弃治疗 M 这位网友，他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关于 TPP 的这个观点。他说川普呢只是为了自己的选票退出 TPP 的，一切全是美国的经济，只要中共割肉，每个红色家族少贪点，把利益让给美国，美国肯定会回来，毕竟中国占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劳动力，随便榨一点油水出来都够其他国家吃好久。一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未来亚太争雄，当然美国会获胜，因为在1945年日本海军的覆灭与天皇投降就已经证明了，况且今日北京还远远不如1945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东京。那么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啊，我们最后呢一个问题，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因素，未来亚太地区美中争雄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啊问的那样啊，首先请杨先生您发表看法。
我觉得从长远的观点看呢，中国会逐渐赢得这个对美国的这个优势。
嗯，
而且呢特别在亚太地区的话呢，美国终究要，我觉得终究要退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现在在超级大国的地位，一个是靠它的军事优势，一个是美元的优势。军事的优势呢，实际上在中国这个沿海地区、亚太地区打仗的话呢，实际上美国并没有胜算。
嗯，
就是中国的反加热巨助战略呢，实际上战术呢，实际上已经美国自己也承认，这个中国在1995年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样的力量了。
好的，
经过
好的，杨先生，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时间请教李先生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和杨中梅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习近平内蒙当选，中国人大选举是真还是假，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